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一篇序言。圣经中的神圣启示是渐进的，逐卷的且逐章的启示并发展出来。66卷的圣经历时约1600多年完成。在这段漫长的期间里，神并非在某个特殊的时候说了一次话就够了。相反的，在一段漫长的时间内，神一次又一次的逐渐地对他的百姓说话。在哥罗西书1章25节，使徒保罗说他照着神的经营做的指示，要把神的话传得全备。在使徒保罗的时代，神在圣经中的启示还没有得着全备，所以需要保罗接受负担，又说又写，为了要把神的话传得全备。到了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，才标出圣经中神圣的启示已经完成，因为这个启示是全备的，就警戒我们不得加添或删减神圣的话。既然神在圣经里逐步的启示已经全备了，他就不许可任何人再增添任何东西。今天我们所需要做的，就是一卷又一卷的念诵、研读，甚至查考这本圣经。我们读完了《创世纪生命读经》，现在《出埃及记》这卷书，从历史来看，《出埃及记》是《创世纪》的延续。然而，从经历来说则不然。照着属灵的经历来看，《出埃及记》所描绘的，并不是《创世纪》所记载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之经历的延续。我们查读《创世纪》时，曾经指出，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的经历乃是一个人。一个信徒的三段的经历，亚伯拉罕蒙召和凭信活在与神交通的经历，以撒经历产业的经历，以及雅各变化的经历。在创世纪里，我们有一幅清楚的图画，说到信徒属灵经历的三个主要阶段。因为旧约铺成了这样一幅生动且详尽之属灵经历的图画，因此我们极其宝贵旧约。属灵的经历不仅有段落，也有不同的方面，不同的光景。在我们经历的图画，在创世纪只是包括了一方面，一条线。在出埃及记里，我们看见的另一方面，另一条线。在创世纪里所记载的经历是奇妙的，但不全备。为了全备的起见，我们需要另一面，那就是在出埃及记里所看见的。借着比较出埃及记与创世纪，我们能看见出埃及记所描绘之属灵经历的方面和路线。这个是出埃及记里，是创世纪里所找不着的。例如在创世纪里，我们没有救赎清楚的图画。在亚伯拉罕身上，我们看见神的呼召，但是没有记载亚伯拉罕的蒙救赎。亚伯拉罕是蒙召者一个典型的例子。神呼召他从迦勒底出来，从巴别之地出来，就是从背叛和拜偶像的地方出来。当亚伯拉罕还住在巴别的时候，荣耀的神向他显现，并且呼召了他。但是关于救赎的事，却没有清楚的话。我们在以撒的全部的经历中所看见的，只是一幅享受丰富产业的图画，也不是救赎的图画。在雅各经历的记载中，也没有救赎的图画。虽然雅各最终被变化成为以色列神的王子，但是却没有记载关于雅各救赎的经历。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是在何处蒙了救赎呢？他们是在出埃及地里蒙了救赎。在出埃及记中，我们有一幅非常清楚而完全的图画，论到神的救赎。有什么救赎的图画能够比逾越节的图画更清楚呢？甚至在新约里也找不着更详尽的图画。 逾越节乃是一幅我们蒙救赎的美丽图画，在这幅图画中还有十字架的说明。我曾经读过一篇文章，描写犹太人如何宰杀逾越节的羊羔。根据这篇文章，看见他们拿两根木棒做成一个十字架的形状，然后他们把羊羔的两腿绑在十字架的底部，把另外张开的两腿绑在十字架的横木上，接着羊羔被杀，流出所有的血来。因此在逾越节的图画里，我们看见了十字架。再者，当我们看见逾越节这幅图画时，我们对于神羔羊的血的能力得着了生动的印象。出埃及记12章13节说，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，我一看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。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，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。这一幅美妙的图画是在出埃及记里，而不是在创世记里。在主眷顾他百姓的事上，看见了创世记与出埃及记之间另一个对比。亚伯拉罕蒙召后开始跟随主，因为他不知道要往哪里去，亚伯拉罕便享受主的同在，做他活的指路图，他是照着主的同在而行。虽然亚伯拉罕从加勒底到迦南地走了漫长的路程，但是创世纪却没有告诉我们主如何扶持或者照顾他。当然我们很笼统的知道主供应了亚伯拉罕一切的需要，但是在创世纪里，我们没有一个特殊的例子显示主直接照顾亚伯拉罕，像在出埃及记里他照顾他的百姓一样。在出埃及记一开头，我们就有清楚而详尽的记载，看见主是如何眷顾他所救赎的百姓。当他们缺乏粮食时，他就用玛拿供应他们。当他们没有水喝时，他们就从裂开的磐石赐给他们活水。在出埃及记里，我们不仅看见主的引领，也看见一幅生动的图画，说出主是如何眷顾他所救赎之人每日的需要。在这件事上，出埃及记比创世记更详尽更充实。即使在新约里，我们也找不出这样一幅属灵生命供应的图画。这使我们对于出埃及记的意义和重要性能够有印象。从个人的经历和团体的经历之间的不同，看出了创世纪和出埃及纪之间进一步的对比。在创世纪的经历主要是个人的，但在出埃及纪里的经历却是团体的。例如亚伯拉罕的蒙召是个人的，甚至在将雅各变化成以色列族所得的也是一个个人的事情。而雅各有12个儿子，但是除了约瑟之外都不够水准。相反的，出埃及记中所描绘的整个经历都是团体的。救赎、引导、启示和建造全部都是团体的事。今天我们的属灵经历有两面，个人的一面和团体的一面。无疑的，个人的一面是最基本的，但是团体的一面是丰富更大。作为信徒，我们经历的终极总和和完成不是个人的，而是团体的，个人的乃是为着团体的。在创世纪里我们有个人的基本的经历，但是在出埃及纪里我们有团体的经历。以这两卷书中对以色列这个名字的使用为例子，创世纪结束于个人的以色列，而出埃及记则结束于团体的以色列。出埃及记14章30节，当日耶和华 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。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尸首都在海边。本节是以团体的方式使用以色列这个词，指全体的以色列人说的。但是在创世纪里，以个别和单独的方式使用以色列这个名字，是指被变化的雅各说的。在创世纪里，以色列是一个单独的人，但是在出埃及记里，以色列是一个团体的人。在创世纪的末了，个人的以色列可以比作一粒种子，但是在出埃及记里末了，团体的以色列好像一棵长大结果子的树。团体的以色列由个人的以色列后裔所组成，是单个以色列的繁增和扩大。在出埃及记40章里，我们没有局限在一个人身上的以色列，却有一个扩大的团体的实体以色列，由单个的以色列后裔所组成。我们看见这事是紧要的。再者，在出埃及记里的救恩不是一件个人的事，它乃是包含所有的以色列民。在出埃及的时候，大约有200万以色列人，他们都同时得救了，同时经过了神的审判。我们基督徒一方面是单独个别的得救，然而另一方面在神眼中，我们乃是一同得救的，我们是集体得救的。这就是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六节中的观念，那里告诉我们，我们是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诸天上。一同的意思就是一起，在神眼中我们都是同时复活的，并非彼得在一个时间复活，斯提凡在另一个时间复活，保罗又在别的时间里复活。无论我们身在何时，我们都同时在基督里集体的复活。虽然我们是集体的蒙了救赎，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个别的蒙召。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在使徒保罗蒙召的时候蒙召，论到神的呼召有个人的成分。然而以神的救赎来说，没有一件事是个人的，每一件事都是团体的。我们已经指出，在创世纪末了有一个单个的以色列，但是在出埃及记末了的一章，我们有一个团体的器皿，神的居所，神与人在地上的住处。借着这个对比，我们能够看见创世纪和出埃及记之间路线的不同。在创世纪里有个人属灵经历的路线，而在出埃及记里有团体经历的路线。在创世纪里基本上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两个人从加勒底出来，但是在出埃及记里有200万以上的人从埃及出来，这是何等的对比。尽管创世纪是丰富的，但是在这卷书中我们却看不见神的荣耀具体的在他百姓中间显现。然而在出埃及记第40章，当帐幕立起来的时候，神的荣耀实际可以见的降临了。神的荣耀不仅降临在帐幕之上，并且充满了帐幕。从这两卷书中描绘堕落的方式，我们看见了创世纪和出埃及记之间更进一步的对比。圣经给我们看见人堕落的不同方面，在创世纪里的堕落是落到背叛和拜偶像里，那就是落到巴别。我们得救以前是在巴别，就是在背叛和拜偶像之地，但我们也在埃及，就是出埃及记中所描绘的堕落之地。埃及是一个肉体享受的地方，这种享受把人带到奴役之下和捆绑之中，因此在圣经里埃及表征作为肉体享受的世界，把我们带到奴役之下。我们得救以前一面说是在巴别，另一面说是在埃及，这意思是说我们在背叛和拜偶像里， 也在世界和其享受里，包括运动、娱乐。在世界中肉体的享受是为着满足天然的人。因着这种肉体和属世的享乐，堕落的人就落在他们的法老撒旦的奴役之下。堕落的人就好像那些在巴别的人，也好像那些在埃及的以色列人。如果我们局限在创世纪里，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的路线上，那么我们就只能看见巴别所描绘我们堕落的一面。我们能够看见背叛而拜偶像，但是我们看不见从属世享乐而来的奴役和捆绑。人的堕落有两条路线，一方面我们是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，另一方面我们是以色列人。我们看见了创世纪和出埃及记之间的许多对比，以我们的经历来说，就不该再把出埃及记当作创世纪的延续。我再说一遍，出埃及记不是创世纪中属灵经历的延续，它启示出信徒经历的另一方面或另一条线。在创世纪里的经历有一点含糊而抽象，但是出埃及记里所描绘的经历都是实际而具体的。出埃及记里每一方面的经历，从主的同在做柱子，直到荣耀充满了帐幕，都是实际的，并且是团体的。创世纪和出埃及记都包含了新约中所描写的属灵经历的图画。不过，创世纪里的图画没有出埃及记里的那么明确。从开头到结束，出埃及记是一本图画的书。例如法老和埃及都是图画，法老是描写撒旦，而埃及是描写世界富足的一面。当然索多玛代表世界罪恶的一面，埃及地用尼罗河灌溉，出产黄瓜、大蒜、韭菜和洋葱。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那些年间，他们埋怨没有那些他们在埃及所大大享受的食物。以色列人在埃及所享受埃及地的出产，但是在旷野他们只有玛拿可吃，这是一幅图画。当你读出埃及记的时候，要记得你不仅是读字句，也是看图画。过逾越节以及灭命的天使击杀长子的图画，当埃及地所有的长子都被击杀时，以色列人在血的遮盖之下，他们在家中吃逾越节的羊羔，享受平安、安息和安全，何等奇妙的图画。法老和他的军兵追击以色列人也是一幅图画，描绘出撒旦和其背叛的天使追袭神所救赎的人。当我们来到出埃及记时，我们是在看属天的电视，在这个电视上我们看见自己蒙救赎和拯救的图画。法老和他的军兵追赶以色列人，在红海里淹死了，然而以色列人却得胜地走过红海。我们在圣经其他的地方找不着这样一幅图画。在呼召摩西的事情上，我们看见更多的图画。当神呼召摩西时，他先给一个荆棘火烧的意象，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，摩西无法逃避神的呼召，就表示他担心以色列人不信他，也不听他的话，所以神吩咐摩西把杖丢在地上。当摩西这样做时，杖就变作蛇，但是当摩西拿住蛇的尾巴，他就在他手中的仍未变为杖。然后神吩咐摩西把手放在怀里，即使摩西把手从怀里抽出来，手长了大麻风，像雪那样白。随后他照神的吩咐再把手放回怀里，又抽出来时，手已经复原，与旁边的肉一样。把这些神迹向摩西显形之后，这些神迹将要向以色列人证实 就实在向摩西显现了。神说，这两个神迹如果他们都不信，也不听你的话，你就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，你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变作血。这是进一步的神迹。这些神迹非常有意义，荆棘表明我们天然的人，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，这个事实说出神呼召我们的时候，他并不要使用我们天然的人。杖代表在神之外我们所依靠的任何东西，杖变作蛇，启示了我们在神以外所依靠的任何人事物都是蛇，就是那个恶者。因此你如果依靠你的丈夫或妻子，你的丈夫或妻子就变成一条蛇。你所受的教育和银行存款也是一样，当我们把杖丢下时，它就变作蛇。然而神不要我们把杖永远丢下，他需要我们照着他的命令再拿住那个蛇的尾巴。我们抓住我们所享受的教育或银行存款的尾巴。摩西的手长了大麻风，表明在我们的肉体中没有良善，我们的肉体就是大麻风的化身。若是我们摸了自己，我们就成了长大麻风的。最后尼罗河的水变作血，表征世界的享乐就是死亡。这些神迹说明神不要用我们天然的人，在神之外我们所依靠的一切都是撒旦，我们的肉体是长大麻风的，世界的享乐就是死亡。这些是出埃及记里的一些图画，在这卷书中还有其他的图画，是与红海、玛拿、从被击打的磐石所流出的血以及帐幕和其中的器具有关。出埃及记里首先指出以色列子民如何在埃及为奴役，然后启示出以色列子民蒙了救赎和拯救。在他们蒙了救赎和拯救之后，以色列子民就在旷野受主的引导，他们受云柱和火柱的引导。再者，玛拿从天而降，活水从裂开的磐石流出来。最终以色列人在他们的旅程中被主带到西乃山，在那里他们接受了神永远旨意的启示，就是要在地上有神的居所。接受了这个启示之后，他们就建造会幕做神的居所。出埃及记不仅是一本描绘以色列人如何从埃及出来的书，它还是一本救赎、供应、启示和建造的书。从埃及出来仅仅是开端，接着就是供应、启示和建造。出埃及记的中心思想乃是基督是神子民的救赎、拯救和供应，又是他们敬拜和侍奉神的方法，使他们在神里面与神建造在一起，叫他们与神相见，彼此交通，并且互为居所。出埃及记从始至终都给我们看见基督，他是逾越节，是我们蒙救赎的方法，他是神子民的大救恩，拯救我们脱离法老撒旦的手，他是玛拿和活水，是我们生命的供应。在这红海表征我们受浸归入基督的时，罗马书六章三节说，受浸归入基督的人就是受浸归入他的死。在出埃及记里，基督还是许多其他的项目，云柱、火柱、以灵的70棵棕树和12股水泉、帐幕和帐幕所有的器具。借着帐幕和帐幕的器具，神所救赎的人能侍奉他并敬拜他。这指出基督是我们所借以侍奉并敬拜神的方法。神的选民需要被建造成为一个实体帐幕，在那里神与人可以彼此相见、互相交通，也彼此同住。 在基督里，我们与神，神与我们建造在一起，聚集在一起，也居住在一起。这就是出埃及记的中心思想和主题。我们可以简单的描绘出出埃及记的分段。本书分为五段：为奴、救赎和拯救、引导、得启示以及建造帐幕。